欢迎走进
暗黑森林。
我是荣中豪。
啊，你要介绍我吗？
哦哦哦，你应该是你自己要介绍自己吧？你都是老朋友了。
我是安娜。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虽然是刚开始我们的节目，可是我们刚刚已经有差不多半个小时，我们两个人就是在科技上面就被打败了，被打得死死的，就是不是听不到他的麦克风，就是我听不到我的麦克风，就是一大堆问题。
而且加上我刚起床，所以我现在智商真的是偏低。就是你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一直说，那我现在是怎么听到你声音的？
对，
就是用电话听到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艺术家而不是科技家，科技的
总是有这个借口，没错，可以用一辈子。
没错没错。 Anna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是谁？因为大部分我们总比都知道你是谁，但
好没关系，我还是就趁这一集来收割一番。就是我是废话走马灯 Yappy Y-A-P-P-Y 的 Podcast 的主持人，然后我们的节目都会讲很多很多的鬼故事，每一集都会有鬼故事，然后或者是一些世界上发生一些 bug 的事情，就是 glitch 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外星人啊或是大脚怪的故事。因为我的 partner 就是子龙，他是我先生，然后我们现在住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然后所以我们也会分享美国当地的一些恐怖的故事，真实的事件，然后也会有很多人分享他们自己的很丢脸的事情或是很色情的事情给我，然后到现在是已经慢慢变成他们也会开始分享一些很色情的或是很扯的新闻给我，但主要都是好笑的这样子。
你知道其实时间过得好快，我刚刚看到你们现在也已经到了100多集了。
对，115集，
好快。
对，我希望我又可以再收割一波粉丝，因为我现在真的也有很多粉丝是中比，然后他们都就是在这边听不到鬼故事的就会去我那边听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超棒，超棒的，很平均。
但这样不是很好吗？就是我们暗黑森林比较注重是真实犯罪案件，就是人间的恐怖，然后你
我是阴间的恐怖，
阴间的恐怖。那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们介绍案件的这一集嘛，所以想多认识 Anna， 还是知道最近她在做什么。我不要忘记，我们礼拜三也会有我们聊天的那一集，刚刚也是觉得很别扭，就是我们现在不能聊太多。
所以我们等一下还可以聊天吗？我们等一下可以聊天吗？
对呀、啊，等一下可以聊天呢、啊。那因为 Anna 呢，除了就是在废话走马灯鸭皮有在介绍这种灵异的这些事情之外呢，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塔罗牌老师，然后也有在
对对对对忘记讲
对，也是帮许多人有时在这一方面给很多的指导。那今天这一集呢，Anna 会。因为我们前阵子就是有请中壁们，如果有看到我们的现实动态的话，就是问问题，然后我们今天会挑选随机挑选三位，然后给他们一些指导，然后透过 Anna 的塔罗牌做这件事情。
好的，
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因为我觉得蛮酷的，就可以透过我们 Podcast 暗黑森林跟废话走马灯鸭皮这样子 crossover， 然后做这个塔罗牌 reading。那我觉得那不如我就是分享一些灵美的事件，这样子就是有更符合今天的主题。对，
好棒哦。好，
是不是蛮用心的？
很期待，因为其实说实在，你们一些比较恐怖的故事我都跳过没听。
你说太恐怖的吗？
就死太多人了，我就不敢听。
对啊，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就是拼盘啦。有的时候你就是心情就想听鬼故事，还是你就是今天心情想听真实。
我想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就是他们只想听。你有特别就是 hashtag 说人有活下来，或者说失踪的有找到，这种我就很喜欢听。Oh. 对，我觉得说不定有人跟我一样， oh, 就是我想要 happy ending 的，我就是一个很肤浅的人。
哎、oh.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蛮好的建议耶，只是中比们从来没有跟我建议耶。可是他们是不是有偷偷跟你抱怨？
没有，没有人跟我抱怨，只有人会来donate我们，然后跟我说，哎、oh. 欸，等一下，他跟我说不要跟你说，但是我刚刚就讲。
你不用跟我说，因为我已经有总比跟我告状了，因为他也有在听走马开。
他就说我只有抖内你们，没有抖内，没有抖内暗黑森林哦。嘘，你不要跟蓉蓉说，然后就把整句全部讲出来。应该是因为我一直在经营一个我很穷的形象，真的是谢谢他们。
欸，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真的无所谓。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我今天看到 Anna， 她就是我的真的非常好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在收，就是怎么讲啊，支持本来就是。
对，你可以随意的支持我们其中一个，我们都会为对方开心。但是主要还是支持我好了。
对。Anna 现在是有生非常可爱的女儿，所以这方面
对对对，毕竟还是需要一些尿布钱嘛。对对啊，对啊。
对，
好，
那我觉得我就先给一些，因为我今天有几个案件想分享，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分享一个案件，然后你就分享我们一个Tarot 牌的一个 reading， 好不
好？
好，这样交叉，
好，
okay？
完美的安排，完美完美
，Yeah。那我先给一些就是 CIA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报告写出来的一些资讯。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如果美国政府的 CIA 都已经有关于灵媒的资讯的话，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真的是有重要性的？因为很多次我们都会觉得很像那些灵媒的事件跟帮调查的协助都是有一点不可靠，还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相信，但是连 CIA 都是有这个特别的报告，那这个实在是好像值得跟大家分享。那他这个报告里面有写说，灵媒们不太常用他们这样子协助的方式来调查做调查，但是真的有很多警察局在整个国家，都是真的有可能在某一些特殊的案件真的有去请灵媒来协助。那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有做这样的报告，然后透过11个不同的警察局来问他们说，他们跟灵媒合作之后那个成功率大概有
多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以后来问我，欸，警察。
欸，我也是觉得这个
因为
我今天就是
常常有人来就是跟我要找狗找钱包，然后我都不知道后来到底有没有找到，好心虚哦。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 you never know， 所以 我今天也是介绍这样的案件，然后我也有幻想就是有人也会这样子请你去做这些事情。
真的有人请过我啦，但是不是找死人啊，是说他狗不见了，然后我会开一个 Google Map， 然后在上面会有一些比较大的 location， 然后我就会搭配牌或是灵牌，然后还有跟他说我看到的一些画面什么的，可是我都不知道后来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欸，希望他们有找到，目前有大概找过四五个。对，
如果你刚好在听，然后你刚好就是那一个人的话，也许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你没找到你也过来骂我两句嘛，我更以后更努力嘛。
Oh my god。 那这个11个警察局呢，就是说我就说是11个不同的案件，八个案件有说这些灵媒们确实有协助到他们，真的有很大的帮忙在破案这一方面。然后11个案件里面有三个案件是说灵媒真的有帮他们找到了失踪人的尸体。
哇，太厉害。
然后只有两个案件的警察讲说，虽然是灵媒有给一些资讯，可是不是那么的清楚。然后只有一个警察局就是有抱怨说灵媒完全没有用，然后再也不会去找。那我觉得这个人可能自己
砸了招牌啦，
相处的人。好，那四个灵媒之中呢，有三个都是女性，所以大部分都是女性的。那这个 CIA 报告他也有讲说，到底什么时候要跟灵媒找他们协助呢？他就是有给一些措施，他就说，当你是警察局，然后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不同的调查，然后你真的实在是没有任何线索，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就是也许可以去思考去找一个灵媒来协助。但是也有另外的说法是觉得不要等到已经没有其他线索，而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去找灵媒，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你在调查中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些不可能的这些的方向。所以就是 他就是有这样子的选项。一个，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写就是不跟没写差不多，就
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找就早点找嘛，不要拖拖拉拉到后面才找嘛。我觉得应该这个意思。
对对对，可是他又有说，就是当你就是已经做了所有的选择的时候，你才找灵媒，所以就是两边都有讲。反正他就是可能是意思，
真的
意思是以你的案件的那个性格吧，所以也是，
但至少灵媒竟然是在选项之中，就是了，
没错，对，重点是这个，然后他说要怎么去选对的灵媒呢？他说这就是最难的措施，这最难的步骤，因为真的完全没有一个标准，而且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不好的灵媒还是不准的，这个就变成是案件的很大的障碍的可能性，然后说有很多那些失踪人的家属们，他们就会特别去找灵媒，然后可能调查者也是会跟灵媒一起去合作去想破这个案的，但平常最好的选择的方式是，如果有个人推荐，就比如说有其他的警察局讲，就是哦，这个灵媒很灵，就是可以找他之类的，那是最好的方式，找到一个可以可靠的一个灵媒。然后大部分的这些警察都会去大学，还是一些私人研究基金会，然后这些基金会都是在特别在做一些研究，就是关于是灵媒他们的一些 studies， 然后这些平常是会比较灵。而不是就是随便在街上去找，因为那些可能都没有经过一些 testing 啊，一些的测验，去看他们到底做的好不好。然后他也特别警告警察们不要去找一些可能只是很明显要名气，还是只是想赚钱的灵媒。他说其实大部分的灵媒他们是想要帮助去破案，而不会要钱的，而且是不会想要人家知道他是谁，希望就是可以匿名的。然后也有灵媒是透过电话跟警察一起去破案的，而不会面对面。他说很多次警察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建议 CIA 就是建议警察们第一次跟灵媒沟通的时候不要讲太多，就是可能只是给他很简洁的一些的资讯，比如说你要破这个案子是什么样的案件，比如说是失踪案还是谋杀案，然后最挺多可能会给他受害者的名字跟生日，
对，但是不要讲说他几岁在哪里之类，让他自己发现这样子，
没错。然后在这个时候看灵媒怎么去讲，然后你也不要太给他回馈，比如说他讲的对还是不对，你就让他去讲，然后也不要打断灵媒在讲话的之中，也不要问太多问题，因为你会打断灵媒在那个当下在他的那个灵感。对，然后他说什么要给灵媒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呢？他有 CIA 这个报告有特别警告警察们，就是一定要保持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跟灵媒合作。他说如果你有不相信还是怎么样，你就是会影响到灵媒。
对，你不要摆一个臭脸在那边。
对啊，还是就是一直就是手插着那边，然后就是很一副
不管灵媒讲什么，你都说哦是哦，哦是哦，
这样子很讨厌，很讨厌呢。然后他说最好是要准备一个可以录音的电话还是录音表之类，因为他说不要打断灵媒在 reading 的那个过程中，他说因为如果你打断他，然后叫他重复再讲一次，他说你很容易就会打断他那个灵感，所以最好是就是用录的，然后之后再去听，然后再去看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很多次灵媒他不是讯息不是来得很清楚，他可能就是当下看到一些画面，他只能给你一些片刻，所以你如果要求他那个当下要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这样子对很多灵媒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不是他的方式。那灵媒是要怎么去工作呢？他说每一个灵媒都有他自己的方式，比如说有一些时候呢，灵媒完全不会跟警察就是面对面碰面，但是有一些灵媒可能会要求警察说可不可以去案发现场去走一走，看一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灵感。然后有一些灵媒可能需要看到受害者的照片，然后碰到受害者的照片，有一些可能需要受害者的曾经穿过的衣服。但他也特别就是有警告这些调查者们讲说，如果是有给他们这些的证据，最好是不要给他就是现在可能法律需要的那些证据，怕他会损坏那个证据。
而且他整个 DNA 都在上面啦。
对，
最后杀手变
成
美。
对对，我看就是要这样讲。
哎、欸，破案。
他说每一个灵媒会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有一些他可能是可以看到一个人整个的名字，还是这个人的位置在哪里。对，然后他说有一些 example， 比如说如果这个灵媒看得到某一个嫌疑的人，他可能会说，我看得到一个金色头发的男生，应该是一个歌手，然后他是在这个区域的夜店的员工，然后那个夜店这三个月内有曾经被抢劫过，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曾经有听过的一个 example。然后如果是他们也有听过一个 example， 是他灵媒可能在描述一个失踪的受害者的尸体的那个位置，他就会说附近呢，这个尸体附近有很多很多草，而且那个草是很高的，然后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草原，然后都是牛，然后这个牛的右手。对，这个
牛的右手
是非常
怎么了？
牛
的右手，
对，是你的右，你的右还是我的右？
他是说牛的右手是怎样的？戴一只手表还是什么？
还是说牛的右手边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建筑，然后建筑
哦 ，I see，
建筑有写一个 PS，
那是牛的右手有刺青还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你就是那些死警察，就是一直擦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样子，那个灵媒就直接现场辞职，不行不行不行，好，对不起。
然后你不要像是打断你自己以后的路，好不好？
对对对，我刚刚是真的认真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报名呢？
Oh my god！ 好，然后他也是说，给一些真正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对话。他说，林美就跟警察讲说，可能他在做那些 reading 的时候，他就说我看到了风车，然后结果后来他们找到尸体是在一个庄园的附近，而且这个庄园呢是叫 Windmill Estates， 就是风车庄园。Wow。然后有另外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灵媒，他就说他看到了 two guys 这个两个英文字，就是两个男生这个两个英文字。结果后来他们找到那个人的尸体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尸体附近有一个百货公司，那个百货公司就叫 two guys 百货公司。
哇，原来是这样，
是不是很酷？
那这样子警察会很 confused 哎、欸。
所以他就讲说要去阅读，怎么去解读灵媒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艺术，也是一个要注意的技术，因为不是那么的容易。他说，而且有的时候灵媒他讲话的那个角度，不见得是受害者看的角度，而是加害者看的角度，所以你要去怎么去解读他们这些的说法，也是要稍微注意，不能就那么以为他就是这样子，你要稍微 open minded 一点点。对。然后他就是有再度强调讲说，灵媒不可以成为调查之中唯一用的技术，因为其实目前为止在美国的法律就是审判过程是不接受灵媒讲的这些作证，他只能是成为是你在调查之中用的一个工具，他可以协助你，可是他不能成为是唯一的方式去破案，因为如果就算是你只找到灵媒，然后灵媒帮你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他找到了加害者受害者什么之类的，你还是要后面补上就是警察在人间要用的这些的方式去破这个案子，你才可以把这个案子带去审判过程，然后才可以有机会抓对的人。然后他说灵媒这个部分我跟你分享，我不知道你还是会想不想就是这样子。他是说灵在这个十一个案例之中呢，在这个 CIA 报告的这些案例之中呢，没有任何的灵媒有算钱。
没关系啊，你哎、欸，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去免费？你会不会想去帮忙？
我会，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
一定
的呀。
超人也没收钱呐、啊、，Wonder Woman 也没收钱。
如果超人收钱，如果他们收钱，他们会超有钱的。
对，对啊。
对，说的也很有道理。他就说，唯一灵媒可能会要求的补助，就是可能他们如果需要从他们住的地方，然后为了此案件就是 travel 的话，还是吃的东西，他们可能就是会申请这一方面的一个
车马费。
对，车马费。对，然后他说有一些灵媒 可能透过电话去破案帮忙协助案件的，他们也许会暗示说你们要不要抖内一下。
对，我刚刚就是在想说我不收钱但是如果你想要抖内的话欢迎。
对对，没错，这个意思就是说 you should， 你应该要给，就是美国人的版本的红包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如果尤其又是有破案的话、啊、那当然一定要抖一下的、啊、
就更应该。反正他这个整个报告的 conclusion 呢、嗯、他最终就是讲说根据这个11个不同的案例的调查，他们就是说灵媒可以协助你在于一，他可以找到失踪人的大概的位置；二，如果你有太多的线索，他可以帮你稍微把一些不需要一直去调查的线索去省略掉；第三，他可以帮你更 focus 在于哪一个是你该要去 focus 的资讯；然后第四，他可能可以给你一些你从来没有去想过要调查的一些角度；然后最后讲说，就算是非常灵的灵媒，很准的灵媒，没有一个灵媒是百分之百是 always 是对的，所以就是不能全部的调查就是靠一个灵媒，反正就是要非常注意这一方面。所以这个 CIA 报告，我刚刚就把所有的资讯给大家听，我觉得是很有趣耶、欸、就连 CIA 就是有在这一方面就是有特别的这样子去做这个报告，所以也想让大家知道这一方面。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是否可以就进行到 Anna 今天第一个要给我们的这个 reading？
来来来，该不会第一个 reading 就是要找猫还是找什么，然后就死定了？
我真的随机挑选哦。我先讲这个，他这位叫 Jenny， 他说趁机问想换工作很久，但没有动力，也没有人生目标。做会计大学到现在快30了，烦躁，
就这样。
所以，哎呀，他可能就是意思是说，他想要换工作，他该不该？
哦，他是不是也应该换工作 ？OK， 那我顺便跟其他就是之后想算、嗯、真的想算牌的人讲一下，那个塔罗牌他比较适合选择题，就是譬如说，他说他现在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快30岁，都在做会计的工作，那我。他可以接着说，哦，我自己对某某工作有兴趣，或者是某某方面有兴趣，这两个选择哪一个比较好呢？还是我应该继续留在这里？这样就会变成有三个选择，那我的牌就可以帮你抽三张牌来符合，就是选择 A、B、C 他们对应的牌是哪几个，就会更清楚。所以他现在可能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应该换工作而已，这样子吧。好，
对，
那我们就来给你个建议啊。他有留名字吗？我怕他不知道他是谁。OK， 好，那我看一下 Jenny 是不是应该要换工作呢？嗯，好，我抽两张好了。第一张牌是说 Jenny 可能他现在可能已经有累积了一定的。可能有一点点小存款啊，然后也可能有一些在工作上的经验了，所以现在你正在用你自己这一段工作时间，可能快要十年嘛，六七八年的这段时光，你得到的成功跟失败来开始思考你自己的人生未来该怎么走。所以就是有可能譬如说会计的工作可能让你的生活比较没有这么多有趣的事，这可能是你其中一个考虑的，或者是说你想要有一些更刺激的生活状态等等，或者说你不想要承担某一些压力都有可能。反正第一张牌就是在说你正在回看你自己过去这一段时光，然后你正在考虑你到底要不要丢掉你不想要再做的事情，可是因为你同时又累积好的事情，反正同时就是真的是在说你就正在站在这个节点，然后你该怎么做选择呢？我觉得透过这张牌应该可以是说，你可以透过你反思过后，你发现你比较优势的地方是哪里。不一定是你做会计你一定是对数字超级超级好，说不定你也有你的创意，或者说不定你也蛮会用电脑的什么，就是这段时间发现的，这几年来你发现的你的优点，你都可以好好考虑来当做你下一个想要做的工作的新的能力这样子。然后 第二张牌是哦，最第一张牌是权杖九，就是你如果想要去查的话，你可以查一下。然后第二张牌是逆位的圣杯骑士，然后逆位的圣杯骑士是在说，你现在应该是蛮不想去上班，蛮不想面对工作的，就是已经有一种逃避心理嘛，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会羡慕其他人的工作状态等等的，导致你会每天在上班的时候都开始觉得越来越不想面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牌现在讲的是你的这两个心理状态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开始看看其他工作了。反正你才30岁而已，也还算是非常年轻，你要试试看任何其他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都是非常可以的。所以就对，因为你都已经对你的工作没有这么大的热情了，看起来就是不是很想去上班的感觉。对，所以就因为可惜的就是 Jenny 没有附上说那另外的 A 或是 B 我适不适合呢，这样我就可以顺便一起看。对，所以就是牌就是先说反正你已经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状态，你的生活状态，那你就去吧，你就去试试看其他新鲜的事情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要提醒，如果要找算命师还是找 Anna 直接来当塔罗牌师的情况，就是要先知道你真的要先准备好要怎么去问，是可以最有效率的，
一次可以得到最多答案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可以就付一次的钱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没错。
你应该不要教他们这些，你应该要就是弄更模棱两可，然后他们就是问你的时候，你说哦，这一次因为你没有问等等等，所以
就
我只能给你
过两个礼拜，你再回来重新付一次钱看看好了。没有啊，因为我现在的很简单，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对算命是有点害羞，然后加上我的时差真的是跟台湾差到不行，就14个小时日夜颠倒这样子，所以我都是让大家直接留言，就是譬如说工作，关于工作你就直接列出所有关于工作你想问的问题，我不信你可以问到超过15个，你就是对你顶多就是像杰你刚刚顶多延伸2-3个就差不多了嘛，那我就是会像刚刚那样子就是用打字的方式回他，所以大家就不用害怕说一定要跟陌生的算命师面对面这样子。我说也有人会直接约讲电话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想要一直问个不停，或是多听我的意见等等的，就也可以另外约讲电话，但是就会像蓉蓉现在这样只能半夜或是早上8点才能跟我讲话这样子。
你最长的一个 session 是多久啊？
如果只是看着他们的讯息抽牌的话，大概是20分钟。那最长的话有长到2个小时的。
Oh my god！
就是他人生下有充满了疑惑。
哇哦，那你做完这个2个小时 ，even 20分钟，你做完之后会不会很累啊？因为也许另外想问的问题也是有点相关，是当你在做这些 reading 的时候呢，因为你刚刚感觉很像就很顺的去讲这些东西，就是一点都没有是思考，是看到卡，然后卡好像给你的灵感，可是这个东西好像是否会让你觉得有一点耗你的力气？
你现在已经不会了，有的时候比较好的是真的是刚好有一些人正在问一些挽回不了的感情，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当然会觉得说啊，那这样就也是很可惜啊，那我要怎么样用比较不伤人的方式跟你说你们两个应该是真的不适合这样子等等的，就是对，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加问说啊，就是可能现在不可能，那以后说不定还可以啊，那我该怎么样得到他呢，就是他一直有这种执念，一直很想要很想要一个他不属于他的东西的时候，对我来说也会有点疲惫，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觉得烦还是真的
没有，这个游戏人在感情上真的会有一点执着，
对，因为他那个执着感觉很像是一种诅咒嘛。那我明明就是有看到说你未来会在另外一个地方遇到另外一个，那会是比较好的出路，可是感觉他现在就是一直卡在这里，那我然后他又一直问我说我要怎么样卡我才能卡更久，我就是一定要回去，这个时候我就也是会比较累一点。对，然后
yeah, 我可以理解，
对，然后
那个是人让你累，而不是你在做 reading 累，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因为像我这种天蝎座的个性，过去了就过去了，我大概一天就可以走出来了，所以我一定会觉得说，哎，就是讲几次呢？对，可是，对，可能累是累在说，我要怎么很温柔的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但是真的在不久的将来，你会很神奇的遇到一个新的事情，但是你现在可能也接受不了新的事情，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事情有可能就是会这样走。啊，如果你要回去一直重复的话，那可能就对你们两个都不是很好这样子。我会一直尽量把好话说在前面，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跨出去的话，那很好的事情你要去期待哦，你要去期待。我一直会建立大家期待未来的心，因为这样子大家也会活得比较开心一点这样子。
了解。
对，
okay,
是已经不会太累了。
希望刚刚有让 Jenny 就是有一些的方向。
可以开始去看看其他工作了。
我现在来分享第一个案例哈。OK， 这个是关于一个失踪案，然后我们要主要讲。
我不知道你会放照片，吓到
吓到你了。这一位呢，就是 Andre Daigle， 我会一直称他 Andre。那我们要讲的日期是1987年的6月9号。那当天晚上呢 ，Andre 他就想跟他的朋友一起出去玩，那朋友叫 Nick Shelley， 他们就去吃墨西哥餐，一个餐厅叫 Chichis。然后吃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开心，就觉得要不要续团，所以他们后来就去了一个酒吧叫 Mitchell's Lounge 来喝酒，然后打那个桌球。那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他晚上也是玩得很开心，喝得很开心之外，也有跟其他的酒吧的女性朋友就是有认识啊，有 flirting 等等的。然后其中一个他当天晚上就是搭讪的是一个女生叫 Thelma， 这个不重要，只是我觉得那个报告有写到，也觉得蛮可爱的。Anyway， 然后这个 Andre Daigle 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晚上之后呢，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了。而且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人，所以他不会这样子就没有解释的情况之下然后就不去工作，可是他第二天就没有去工作，所以公司当然也是有一点担心他，然后也有通知他的家人。所以当他的妹妹得知他哥哥失踪之后呢，他妹妹就觉得很担心，然后一定想要找办法去找到自己的哥哥。然后他的妹妹就住在加州，所以离得蛮远的。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个案例是发生在 Louisiana 的 New Orleans， 然后所以 New Orleans 跟加州的那个距离我有查，大概是3218公里，所以很远，就是美国真的非常，你知道，一个是在东岸，一个在西岸。
对，我在想说那个是台湾头到台湾尾都不够哎。
没错，
绕一圈。
没错，然后警察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这个案件就是没有那么的认真，就是家属就很明显感受到警察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很认真对待这个案例。所以这个妹妹她就觉得这样不好，这样不对，她一定要找到她自己的哥哥。所以她那个时候在好像哥哥还没有消失之前的前几天，她有跟几个朋友去找了一个算命师，然后就是想问可能关于感情啊、工作啊等等的。那她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的相信这个算命师到底是灵还是不灵，就是真的很多，尤其是我觉得西方文化的人对于算命这个东西比较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相信啦，对。然后他，可是他就记得他前几天才看到的那个算命师也有讲说，好像在他名片上也有写说他是一个调查性灵媒 ，psychic investigator。
好，
对，所以他就很酷，所以他就你不觉得有卡片，然后上面就是
有
写
这
个很厉害吗？Title 很厉害耶，
对，
好，所以他就想到了这个算命师这个灵媒，然后他就又去找他，然后这个灵媒叫 Rosemary Kerr， 那他跟 Rosemary Kerr 呢，他就说跟他告知说他的哥哥的这个整个状况，然后他说他哥哥是在 New Orleans 的，然后这个 Rosemary Kerr 这个灵媒，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把你哥哥的照片给我，然后也给我Louisiana 的一个地图，所以这个妹妹就照做。然后当她把这个照片交给了这个灵媒的时候呢，这个灵媒直接把哥哥的照片抄下，然后放在桌子上， 然后根本都没有看哥哥的长相，然后他就一直拿这个照片，然后就是很像在用手指一直去摸，一直去摸。然后他是说他摸是因为他想要感受到这个照片给他的 vibration， 就是那个中文叫什么震动的感觉。因为像其实有很多这种比较灵异体质的人呢，还是比较可以去感受到一些不同的震动的感觉。那有一些人是说他们看到的灵异的东西其实也只是一种不同的震动，他只是对那种震动的频率比较敏感。嗯，对。然后其实也有人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散发出一些不同的震动的频率。那有些人说比如说你正面的时候，你开心的时候，你那个震动是很令人觉得很舒服的。但是如果你很负面，其实你也想一想，我们身边有的时候有人很负面还是很黑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很不舒服的感觉。因为那就是推测是说它散发出的震动嘛，所以连物品也可以散发出这些震动。然后它就是灵媒摸这个照片不久后呢，他就开始说啊，我的头好痛，我头好痛。他说真的头很痛很痛，然后他就说感觉有人一直在拿钝利的东西打我的头啊。他说 My head is killing me， 哇，我的头现在就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灵媒就继续说，他说我看到你哥哥的卡车，这个卡车的边有一个刮痕。哇，他一讲到这个时候呢，那个妹妹就整个吓傻了，在瞬间就被说服了。他说怎么可能，这个灵媒住3218距离的灵媒可以知道他住在 Louisiana 的 New Orleans 的哥哥的卡车的旁边有一个刮痕呢？
太屌，
怎么可能？而且他刮痕是蛮特别的一个形状，这个灵媒都形容得出来。
哇哦，
对。
okay.
然后其实 Rosemary 这个灵媒在当下呢，他已经感觉出来哥哥已经走了。可是他不想在妹妹面前去讲，因为他觉得他这个不是该他去跟妹妹讲，所以他就没有去讲说他已经感受到哥哥其实已经死了。可是他能做，他就是让妹妹知道，他说我给你看那个地图，你给我看那个位置，你的哥哥的那个卡车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他就指那个 Louisiana 的那个地图，因为他说当他在把手指放在地图的上面的时候，他到某一个点，他手指就开始有一个麻麻的感觉，所以他就说，他说就是这个位置 ，OK， 所以这个妹妹就去了 New Orleans 那个地方，那个附近就是灵媒说的那个位置，果然真的找到了哥哥的卡车。
哇，超强，这个超强，这个就跟他名片上写的一样，他就是搜寻派的灵媒。
对，然后他也是叫妹妹说，你们要叫警察，特别要查这个地方。他又指了地图的卡车附近的地方，这个沼泽，那个沼泽的区域要去看一下。结果警察去了那个沼泽，就既然找到了哥哥的尸体。那因为 Rosemary Kerr 他的协助，他们后来就是有抓到，因为卡车上可能有些证据啊，还是可能有人看到，目击者有看到是谁做的，那他们抓了两个人，两个加害者，一个是 Charles Gervais， 然后另外是22岁的 Michael Phillips。不是游泳的那个奥运会的 Michael Phillips，哦，是另外一个，好不好笑？对不起。然后这个两个人被抓之后呢，你知道他们后来承认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给的理由真的非常的恐怖。他们说他们只是好玩来做这件事情，
才22岁，
他们只是想看彼此有没有够胆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顺便也觉得可以把这个车子偷走，然后偷这个Andre 的钱，然后他们可以买一些枪。
oh my gosh. Oh my gosh.
就是很不成熟，很屁孩，然后
真的
歪的想法。对，然后这个 Rosemary Kerr 这个灵媒，他也有跟家属，后来当他们已经知道 Andre 走之后，他有说 Andre 的鬼又来找他，然后特别跟他讲说，请跟我的家人们讲，一定要原谅那个两位加害者，就不要去责怪他们。然后他是 他们后来知道这个Andre 他是被打死的，然后后来被勒死的，所以真的是用钝利的东西去打他的头，所以 Rosemary 那个当下说头很晕是有理由的、嗯、然后他们后来就把他尸体就丢进那个沼泽。这个算命师 Rosemary Kerr 后来2015年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oh. 他其实是全美国第一位出现在谋杀案的审判程序中作证的灵媒，所以他也有这个、
他真的超屌、
这个、记录呀，我觉得真的是蛮酷的一个分享，所以这是第一个。
真的，可是我在想说是做鬼以后你就真的什么事情都不 care 了吗？因为
我觉得感觉好像是你怎么离开的那个方式好像就是会蛮，而且每一个人就是还是人间的时候的个性好像也是蛮、嗯、怎么讲会影响他死之后会不会留下来在人间。
对，所以我在想说哥哥是不是立刻要去当天使了，所以他才可以说啊你就原谅他们两个吧，因为毕竟他就是被两个应该是很反社会人格的变态打死加掐死，然后丢在沼泽里面、
yeah.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啦就原谅他吧。
对, 对、啊、
OK OK OK
好，那我现在念一个钟比想问你的问题哦，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这一位他叫喵、然后他说我的守护天使是我的谁，跟我有什么缘分，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吗？
哇靠，好我试试看。我刚以为他会直接说我守护天使就是我阿嬷还是什么，就会直接讲出来。
他又说是谁跟他有什么关系、
好，
对，
一样，
你刚刚讲天使那个 keyword 我就刚好看到这个、觉得也蛮适合的。
其实用牌没有办法就是直接显示说守护天使是你的谁谁谁啦，但是我还是可以大概就是牌说什么我就跟你讲好了。 OK 就是一样，就是牌上面不会讲说你的守护天使是谁，但是就是只有显示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女性的代表，然后应该是一个譬如说他应该是跟大自然蛮有连结的一个人，就是你可能到大自然或是说你开始种花种草的时候你会比较开心，然后或是说你如果养花养不活你也可以跟你的守护天使说可不可以帮我让我的植物可以长得更好等等的。然后另外一个特色是这个守护天使他除了有这种大自然的疗愈感的能力以外，它其实是也是一个蛮能够带财跟守财的一个灵吗，或是一个天使，反正就是这个象征是在讲一个女性她非常会照顾人，然后她会也会好好守住她的财富，她的财产，这样子她有的东西她会顾好。所以我觉得如果譬如说你想换工作啊，或者你缺钱啊，或者是你想要增加财富的时候，你也可以静下来跟你的守护天使讲这些，就是我要怎么样可以赚更多钱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存更多钱啊。我觉得这个特质也都蛮酷的，蛮好的。然后就是反正你只要有烦恼就去大自然走走，我觉得也会增加你蛮多正面能量的。然后其实这是其实告诉我你的守护天使是什么特征是第二张牌，第一张牌是在讲说可能是他想要给你的一个提醒，就是在讲说喵可能最近会对某一段关系或是某一个合作可能会有一个不是这么开心的消息，可能是事情没有这么顺利，就是像一开始想的一样直接从头到尾就这样结束了，可能会有点 delay， 或者是说你跟你的伙伴或者是某个朋友的相处会有一点误解等等的，然后会让你可能在生活上会比较没有耐心或者是比较多一点烦恼，然后不知道该怎么稳定下来好好想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守护天使想要告诉你解决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稳定下来，然后好好的 思考一下目前发生现实面的事情是什么，然后静下来想你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从事情跟你的心理状态上面来做解决，这样子事情就会过去了，这样子。
哇，那我觉得真的你在弄 reading 的时候你好酷哦，就是会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很顺同的，很像一个川流的感觉，就是那个 information 是很顺着出来的，
那个很像在讲个故事这样。
Yeah, 那个能量其实是蛮顺畅的，它不是一个卡卡的，它是还蛮明显的，是有 direction, 它是有方向的。
还是喵会不会在家里想说，是哦？
他说什么东西呀、
啊？对呀、
啊，
是
哦，是
哦，
就是你说那个警察
是啦。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应该就是 title 是是哦。
真的吗？是哦。
Oh my god, 太好笑了。好了，喵，如果听完 Anna 的 reading 之后，你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
对，我希望不管是你接下来遇到什么合作或是朋友上面关系的卡关，都可以顺利的过去。
好，那我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 ，Ready？
Okay. Yes.
All right，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问你 ready不ready，
我还
是要按，
我还
是要念啊，不是吗
？Yes。
对啊，你好配合。好，发生是在2005年的，然后有一个灵媒，她叫 Christy Robinette， 我会一直称她 Christy。她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间醒来了，因为有东西把她摇醒了。结果她一张开眼呢，在她的面前就是一个女鬼。Oh my god！ 然后这个 Christy 呢？我曾经真的也是有被就是看不到的东西，我被压的那个是我是被咬的，所以这个我知道真的是有发生的。然后反正 Christy 呢，他就说他从以前从小就是从3岁的时候，他已经会跟鬼啊、天使啊、灵体会沟通。然后这些平常这些东西是如果他还没有投胎还是还没有去天堂，看你的信仰去相信什么，所以他们还在人间的时候都可能会来找他。但是在2005年之前，他从来没有就是在那种调查的过程中有这种协助的动作。然后他说这个女鬼呢是有来求他说他是被谋杀的，然后需要 Christy 的协助。那在 Christy 那个当下，他傻住了，他根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刚刚才睡好觉，然后就你知道，从睡醒看到一个女鬼在咬他。他说这个女鬼呢，对，这个女鬼的长相，她的外表是长得像人一模一样，只是说她的那个整个的样子比较灰色调的，比较灰灰的，而且他说有一点半透明的感觉。然后他说这个女生的长相呢，因为好像就是可能听不太到她在讲什么，只能可以大概知道她是来找她求救。所以他后来这个 Christy 他就是马上去上网，他想看看他能不能找到就是这个区域有没有20几岁的女生，然后是金色的头发，然后是失踪的。他就是找查了很多不同的新闻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叫Ashley Howley， 是一个20岁的女生，住在 Livonia, Michigan。 好，所以她找到了这个女生，是亲眼看到这个鬼之后，听不到她名字，可是她后来自己去查就找到了，就是那个女生。你不觉得那个就光是这个就已经会让你觉得 Oh my god， 就是
真的，干嘛要
原来
你放照片，
这个OK， 好，这个是灵媒，这位是灵媒，所以
特殊
对。然后因为他后来就觉得不是他的幻想，他 you know， 所以他觉得这个女生肯定是真的是被杀害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有去报警，然后就有把他所有看到的东西，就是有把这些资讯就是有交给了警察，然后也跟警察们讲说他看到 Ashley 穿的衣服啊、长的样子啊等等的。好，所以那个时候警察有没有相信他呢？我就不知道，没有特别讲看到这方面的，
听起来的确会有点像疯子，没错。
呀、yeah, ，可是他们后来确实是有一起去做这个调查。好，所以后来 Christy 就是从警察那边就有得知，这个 Ashley 呢活着的时候，他是在 Ohio 当一个脱衣女郎吗？是这样讲吗？ 然后后来他就失踪了，就消失不见了。然后他是觉得这个 Ashley， 因为好像在这好像总共是花了几年的时间，这个 Ashley 就是无时无刻会突然出现。然后他也有跟 Christy 就是讲说，他希望他的尸体可以被找到，因为他希望他的家人。
欸、那、嗯、是不是 Christy 之后直接床边备好一个美国地图，然后下次 Ashley 来的时候，他就说来来来来，你直接指给我看，这样就好了嘛？
好像是。他是形容说，每次这种的来看他的鬼，他们讲好像讲话是有点不是那么的清楚，不是说很就是在你面前这样讲话那么的清楚，很多东西是片刻片刻，然后很多东西只听到一点点。然后他说 Ashley 来看他的时候 ，Ashley 有把这个讯息是很清楚，他有说杀他的人是他的男朋友，叫 Robert P. McMichael， 他有说 Ashley 这个鬼呢。他非常的愤怒，他是下决心一定要抓这个男友，他就是有那种想报仇，很明显就是很想报仇，
跟上一个差很多。
对，他说接下来的几年呢 ，Ashley 有几次来找 Christy 的时候 ，Ashley 就是有很像不知道是怎么让 Christy 看到，可是他有让他看到一些画面，然后这些画面都是一些颜色比较淡的松树。好，你光是听到这个。不是很难吗？你到底要怎么找那么多？ Yeah,
对呀、啊，
那么多松树。你要知道 ，Ashley 他失踪的地方其实是在 Columbus, Ohio， 是离 Christy 有300多公里的距离。
哦、oh, ，又是300多。
所以你看
，OK。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Ashley 呢，虽然他是在 Columbus, Ohio 失踪，可是他是 Livonia, Michigan 的人 ，Christy 这个灵媒也是 Livonia, Michigan 的人，所以这个是代表说你死之后你会回到你的家乡，所以他怎么会知道 Christy 可以看得到他呢？是不是这些灵体他们是可以感受得出来谁是有这个 channel， 谁是有这个管道？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Yeah， 我觉得这是真的非常有趣。反正 Christy 这个灵媒，他后来就是可能有灵感，还是也许 Ashley 有让他知道那个大概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他就找了 Ashley 的家属一个亲戚，跟他陪他一起去 Columbus, Ohio 去看看有没有找能不能找到这些比较淡颜色的这些松树。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公园，超难的。他们到了一个公园的时候，就刚好有一个公园管理员。就看到他们，然后他们就询问讲说这里附近有没有那种比较浅色淡色的松树。这个公园管理员没有想到，他就说好、哦、好像有一个地方确实是长这个样子，他就带 Christy 跟这个家属一起去，结果真的就看到了，就是 Christy 一直看到那个画面的那个区域。
哇靠、
okay? 但是呢头痛来了，因为这个公园它是私人空间，所以警察不能申请搜查令，不能申请去挖掘这个地方，因为以灵媒的作证还是灵媒的证据，这是不够可以让警察去跟法院去申请搜查令，所以这是头痛的地方。是两年之后，这个男朋友，这个死男朋友，他呢？又杀害了另外两个女生，所以他总共杀了三个女生。
Oh、
他是因为杀害另外那个两个女生就被抓，所以他在跟警察做那个认罪协议的时候，他就有说：“那如果我给你们指出 Ashley 他的尸体在哪里，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就是不要？”就是比较轻判啦，所以因为他们警察们就答应，因为他们真的想要把这个 Ashley 的尸体找出来，所以他们就答应了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他们真的就是去那个松树的那个区域去挖的时候，就真的找到了。
Oh my gosh， 太
真的
太厉害，太厉害了，
是不是真的很有趣？
对、啊。
然后反正 Christy 现在呢，他是常常会。帮警察去做这些调查，而且他是免费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警察们好像都会叫他签一个就是不能讲出去他有帮忙，因为他警察们好像会怕就是赋税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好像很难去申请说我们给这个可能给他一点 donate 的钱，可是是因为是灵媒的这个服务、所以警察们说这个可能很难去申请。然后 Christy 是讲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种的能力，他只是说不是每 一个人懂得怎么去控制。他说就算每一个人就多多少少会懂得怎么去打棒球，只是说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当专业棒球的选手。对，
没错，没错。
然后他 Christy 本来工作是二十年，就是做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后来他因为做了这个调查之后，协助了 Ashley 找到他的这个加害者，所以他后来现在 full time 全职是当灵媒，还是这个工作。他说他就可以常常跟过世的人讲话。他说如果你的失踪的那个家属，你们找不到他，如果我跟他讲不到话，那就表示说是好消息，他可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哦，
所以
很棒
耶。所以他这个网站我也可以 po 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刚刚有去看到，
大家有需要的话，
在做这个服务，对，没错。好，那我现在再选一个让你做一个 reading， 你
的
最后一个。那我选一个叫灰燕，灰燕，你就叫他灰吧，蛮可爱的。他是说，我一直都在烦恼，到底要在新加坡还是美国定居下来？对我们一家三口，哪一个比较好？
耶，终于有选择题了。
Yeah， 对啊，我觉得因为看到有选择题，这样子对你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
好，
对，
新加坡跟美国啊，美国也没有说哪里哦，美国这么大，
没有，
好，
没有哎，
没关系，想有其他想法再来私信我哈。
嗯哼，
灰，我再辅助说明一张好了，因为我很怕会不会那个灰听完我的建议就直接开始办移民了，所以我要认真面对。新加坡 ，All right， 因为我刚刚本来是想说新加坡跟美国的第一张牌看起来就是有很明显的胜负之分，就是美国感觉就是会适合很多，可是我又想说我想要平衡一点，但是就抽完第二张牌就是又更明显的更适合是去美国这样子，就是两个的第一张牌就是在新加坡的部分是说，可能你在对新加坡这一块也有自己的一些忧虑，就是可能本来你直觉上就有觉得有哪些是比较需要担心的地方，可能譬如说房子太贵买不起啊，或者是说那边很竞争啊，或者是那里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比较担心的，然后这个担心的事情是你担心的没错，它有可能会真的是会发生，所以你可以再去多做一些调查，就是你比较会需要紧张的部分。然后在美国的部分则是给我一种房子很好买，你要在那里组建家庭，你要在那里工作上面有得到比较好的升迁啊，或者是什么，都是一个比较成功然后比较圆满的象征。那我就再讲一下，第一张给新加坡的是逆位的月亮牌，然后通常月亮牌就是直觉或者是担心恐惧或是创意等等，那逆位就是更是在提醒说你担心的事情有可能是真的，你就多去看看。然后美国这边的第一张牌是权杖六，那权杖六通常都是象征一个成功啊，往上一步啊，完美啊，很开心啊，值得庆祝的事情。对，可是就是有给我的感觉，好像两个东西给我的感觉都跟家园有关，就是住的地方有关，所以我才会提到买房子这件事情。然后新加坡的下一张牌是逆位的权杖七，然后通常权杖七就是在讲说要努力啊，不要放弃啊，要坚持。可是他在逆位的时候，就是代表说，你坚持的事情肯定要放弃了，或是要换个角度了。就是你现在在努力的这件事情可能太难了，就是跟另外一个东西比较起来，这个东西你要花太多太多时间跟力气去努力，你不如就是换个方向这样子。然后美国这边的第二张牌是我忘记叫它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不是他吧，我是说牌本人叫什么忘记，是跟平衡有关的，反正它的 这个感觉又是跟制约和平衡有关，就是说你只要花很大的力气，然后把头脑放很开，然后放很聪明，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明，然后做得很彻底，所有的事情应该都会被你完成，都会成功的，就是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因为接下来 不管你要搬去哪里，其实都要花很大的力气，那这两张牌感觉又是呈现一个很鲜明的比较，就是新加坡这边会很艰难，所以劝你 either 是换个方向或是就算了，然后美国这边是说你花很大的力气，你什么事情都想得很清楚，就一定会解决的。然后也跟这个牌也跟就是旅行啊、飞行啊、跨过海洋有关，所以我觉得也是蛮适合的。对，那就我也希望你是比较想搬到美国，而不是超想去新加坡，因为我很怕常常讲完这个就会给大家心里有一种小小的影响这样子。对，但是至少有一个看起来是会非常顺利的，所以就可以继续努力看看咯。
真的，我觉得 这个也是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压力，因为你看到的在卡确实就是你看到的，但你又会在蚁人间的那个压力，你又会担心就是这个选择会不会
对不对
真的是以他所想的。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麻烦的是，可能他所想的那个东西来的方式不是他以为会来的方式，所以他可能会还没有真正走到这一条路的底的之前，他就已经可能会判断觉得哦，他被告知那个东西不准，但也许他在往下走，他才会就是得到你给他的那个答案。我是不是讲得很？
你说的真好，你真的是那个灵媒的代言人。因为有很多人都会想说啊，明明就不是这样啊，明明就不是这样啊，可是说不定再过两个礼拜就是这样了，就是事情就发生了。Yeah, yeah. 对，没错。但是反正我还是会以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就是。又不是说新加坡一定不行，但是新加坡你要花费的努力可能是五倍之类的，那你还是有可能是成功。我还是相信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可是如果你现在选择美国的话，你一直看到一些哦很好很顺利的象征，那你不如就顺顺的走下去也可以这样子。
那我现在再分享最后一个案例。
好的。
Alright, 那这个案例呢，我自己，那我先不说什么，我自己觉得很厉害了。然后我要放照片咯。
好，
这个是关于33岁的一个男生叫 John DeMars， 他住是在美国的州叫 New Jersey Nutley 城市。然后他跟他老婆跟两个小孩两个儿子，就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美满的一个家庭。然后他的工作也是做得非常的好，他是一个叫 Chemical Bank 化学银行，他就是一个银行，在纽约的银行。然后他是在某一个branch Canal Street 的 branch 是当助理企业信贷员，就是叫信贷员吗？那个字是贷吗？一个是贷信贷员。他然后他是工作上呢是被很多人尊重的，而且大家说他的个性又是非常温暖、很道德，然后非常有责任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就是12月20号，1974年那天是一个礼拜五早上。John 就打电话给他老婆，然后跟他老婆讲说中餐的时候他要跟两个人两个朋友吃东西，然后他可能会提早下班。然后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他就是决定就跟朋友们就是去打保龄球。好，所以打保龄球的时候打完差不多4:45呢，他就离开了，然后也是跟他的秘书有告知讲说他要回家了，然后要跟小朋友，因为他想回家跟小朋友一起玩，所以他真的是一个 family dad， 就是很想跟小孩，就是工作认真之后自己有一点休闲的时间打保龄球，可是他还是很想早一点回家陪家人。好，所以差不多5点的时候他就走向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然后就搭那边火车的前往家里的那个火车。然后他是搭了5:20的火车前往 New Jersey， 因为他就会去一个 一个站叫 Hoboken， 那边就是他平常会停车的地方，而且他是每一天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他每一次只要迟到五分钟，他都会打电话给他的老婆。他是一个
真的好，我的天啊，我老公不见一两个小时，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耶。
你不要趁机会把 Calvin 的不好的一面讲出来。然后当天呢，其实五分钟过了，十分钟过了，但是先生都没有消息，所以老婆是真的非常的担心，因为先生平常是非常的有责任，都会告状他在哪里。然后那天后来去看，晚上的时候，他们有去查这个先生到底有没有下火车。他有去上火车，可是他从来没有下车，他就消失不见了。OK，
你说任何一站他都没有出站，
对，就是没有出站，没有
车上，好厉
害，他就不见，而且是70年代，所以可能比较没有 CCTV， 反正没有人看到他下车。好，所以当天晚上家人就报警了，说他失踪了。然后警探就是有去找，就是可能医院啊，可能找那个叫什么停尸，那个叫什么morgue。我
停尸
间、
太平间、
太平间
停尸间，
然后也有
差不多
看有没有任何就是就警察的一些报告什么都没有找到任何他的线索。几天之后有一个计程车司机有说，哎，你们在找的那个人当天好像我有把一个人送去了Newark International Airport， 就是纽约的一个、飞机场，所以可能是 John 就这样子就可能偷偷从火车跳下来，然后可能就有新的身份，然后就跑走了。所以警长那个时候他们就推测讲说，是不是 John 他偷了银行这个工作的钱？可是他们后来去查这个银行，发现没有任何这种的线索，就是银行的钱是好好的。然后他们后来也推测讲说，是不是他跟其他女人跑走了？但是后来也发现没有这样子的线索。反正警察们现在就是你知道各种的推测都已经拉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头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警长不管怎么去查 John 有没有查得到他有任何比较不好的层面，就发现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先生，完美的爸爸，工作也完美，他也没有什么欠债，他也身上当天也没有什么现金，然后后来他的信用卡也没有任何的记录，所以也表示说他没有飞，也没有偷偷的去哪里生活等等的。那因为警察就是已经任何的线索都已经想了，都想不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John 的老婆他就去找了一个灵媒，啊，我要放照片喽。这个灵媒叫 Dorothy Allison， 然后一开始这个有一个警长，他叫 Detective Libertasi， 然后这个 Libertasi 警长他就要信不信的，然后他就是觉得反正就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 John 到底去了哪里，所以我们不如就问看看。然后他有跟这个灵媒讲说，哦，他已经失踪24小时了，你可以帮我们找他。好，但是已经过了24个小时，已经好像蛮多礼拜了。反正他就是不想让 Dorothy 知道太多的资讯，想看看这个灵媒到底会怎么说。然后没有想到 Dorothy 呢，一听到这个 John 的名字的时候呢，他就直接讲说 ，He drowned。
Oh my gosh！
他淹死了。对，他说他从火车掉下去，然后就直接掉进了河流，就淹死了。
Oh.
然后这个警长就觉得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个火车在动，他怎么一个人那么好好的在火车上怎么会掉下去呢？但是这个灵媒他就是非常坚持，他说就是这样子发生，就是这样子。你还要我说什么 ？What do you want me to say？ 好，但他可能没有那么激烈，只是我自己觉得这个警长有一点太不相信人家了。然后这个警长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的线索？然后这个灵媒 Dorothy 他就说，我看到了一个已经废墟的一个建筑，然后我也看到一个建筑上面有两个字是 two guys，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two guys。他说我也看到了一排的轮胎， 然后也看到一个小公园，然后这个公园是有斜坡，然后斜坡是可以下雪的时候是可以像滑下去的那种斜坡。他说也有看到一个引擎，然后那个引擎是就是抛弃在那边的引擎，小朋友都在外面在上面玩。然后我也看到两个数字，一个是166，一个是222。OK， 记得一下哦，
也太清楚了吧。
166跟222。OK， 然后这个林美也说，我看到 John 他就在水里面，而且那个地方的味道很像雨。有雨的味道，他说，而且 ，Oh my God， 我现在讲到鸡皮疙瘩 ，Oh my God， 我故意把这个留在最后，因为真的觉得
他也太强了吧，他超越 CCTV 耶，他4D 耶，
他对他就是 CCTV 本人，然后他就说我看到一个弓，就是讲弓跟箭，他说我看到弓跟箭。
嗯，
然后这些线索，这个警长听他觉得 she's crazy， 他是疯子啊。
Yeah.
然后 anyway，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线索，我就拿这些他是看到这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去试图找一个类似的地方吧。然后找，就是找不到，他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根本都找不到。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是2月22号，1975年 ，John 已经失踪了2个月了。刚好有一个爸爸跟他的儿子，他们就想要出去一起有活动。他们是什么活动呢？他们拿弓跟箭，想要练习去射标靶。然后他们去射标靶的时候呢，就儿子可能不小心一个箭就是没有打到那个 target， 就直接飞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儿子要去捡那个箭的时候。在这个箭掉下的不远处，就看到了一个浮在水里面，在河流里面的一个尸体，
阴影一辈子。
这个尸体是朝下的，面朝下的，然后他的衣服呢，就是全身就是穿着衣服，然后手上也有手表啊。警察后来来的时候发现，就是他所有的什么，比如说皮夹啊、钥匙都在他的口袋里面，他们是用他的手指去找出他的身份，果然就是我们失踪2个月的 John DeMars。OK，
2月22号
，Yes，
该不会他的手表
停在
4点？
没有那么那个，
手表没那么屌。OK。
但是他说222，他被发现的那个日子就是2月22。你不觉得光是听 ？Oh my god！ 我现在讲到鸡皮疙瘩。
而且
他不是有说
他真的超越 CCTV 太多，因为他还预言呢，他预示未来。
对啊，他预言，而且他还可以看到弓跟箭，就是这个真的是你怎么去解释啊？而且在这个射弓跟箭的这个场所的附近呢，确实有一个百货公司叫 Two Guys， 因为他有看到 Two Guys 这个字。OK， 然后这个河流的另外一边确实有一个废墟的弓，一个建筑是一个工厂，也没有在被用了。然后在这个工厂的旁边有个公园，然后这个公园有什么呢？有一排的轮胎，然后就是让小孩子可以就是在滑雪的时候，有下雪的时候可以滑下去。然后附近有一个看板，看板上面有一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呢？
166。Oh my gosh， 他真的
OK？
那这样，那未来根本不是未来啊！未来就是很像一本、yeah.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本漫画，它就是翻到后面那几页啊，因为已经定好了。
Yeah. 怎么解释、
yeah.
所以警察后来他们推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John DeMars 怎么后来会这样子就掉进了河流就死了呢？他们就是推测说，当天下班那个时间5:40的时候呢，那个火车确实有过了那个河流上面的一个桥、然后平常呢不会停在桥上，可是当天不知道为什么开火车的人就停在桥上，然后让火车最后面的一个乘客在那个桥上下车。 I don't know why、我不懂为什么。然后呢，因为开后面的那个门，他就必须要开所有的门，所以 John 可能在下班之后在车上，就是火车上有睡着，所以他可能醒来的时候就觉得我到、应该是到了我的那个站
了
所以要回下车，所以他没有看清楚，因为桥上 完全没有灯。
Oh my gosh！
所以他就这样子就直接踩下火车，以为是他的站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这个桥上，然后桥跟这个火车之中是有很大的一个空缝，那个缝，
oh、my gosh，
所以这个 John 就直接从桥这样子就掉下去，掉在水里面，然后就淹死了。然后你知道当天。很衰，当天其实有另外一个乘客，他说他差一点点也是跳下去，因为他说火车的员工完全没有在那个怎么讲 intercom， 就是没有跟大家宣布讲说我们现在停着是在那个桥上，大家不要下车什么，他完全没有告知乘客这件事情，所以另外那个乘客也差一点跟 John 一样就掉下去，他是说他差一点就怎么那么暗，哦 ，Oh my God， 我们还在桥上，所以。后来就被宣判，叫怎么讲？被决定就是 John 他是以意外而淹死了。但我觉得火车真的应该要负责任、
就是。对啊，他根本就是被那个开火车的人害死的、欸。
然后这个警长 Lubertazzi 他本来不相信这个 Dorothy 是真正的灵媒嘛，他后来说，当他们知道。John DeMars 尸体附近的那些的资讯时候，他说他整个鸡皮疙瘩，他说他整个从头到尾，他整个的脊椎什么的都麻掉了。他说我从以前都不相信这些，但我现在是完全不能不相信。所以这是我最后想分享跟灵媒有关系的事件。
我觉得他
超喜欢。
超越灵媒，他根本可以真的开一个邪教哎、欸、，I mean 宗教，因为他就是看他未来看太清楚了吧，而且随便谁的未来他都可以看哎、欸。
而且你看警长一问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说 he drowned， 他淹死了。
对呀、啊，
而且他从头都讲了。
对呀、啊 oh 啊，怎么会呢？而且他讲的时候是他看到过去他已经淹死了，
对
对，可是他接下来讲的是他要被发现的事情，那是未来，那还没有发生。
Yep.
对、
so crazy,
他超人哎、欸，他太全能了吧？
真的，
连未来都看得这么清楚，就更让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 program， 因为他只是看到了已经发生的未来。
呀、我懂你意思，但到现在我就算这样子介绍，还是有一些人不相信算命 ，you know， 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当然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要相信，因为就像你知道，任何职业也会有人是不灵的嘛，还是做的不好的嘛，
yeah，
对不对？所以我很好奇，如果是真的不相信这种东西的中兵们，你们。听完这些的分享之后，你要怎么去解释？我很想听你们用完全不灵异、完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我很想知道你们的解释是什么，说不定你可以说服我。所以呀，我只是觉得这些的事件，我本来就相信，可是我更
能解释，
我更相信。对啊，
对啊，太扯
，crazy。
除非就是他杀的啦，就是
对。
他叫 Dorothy 吗
？Dorothy Allison
就是 Dorothy 站在火车后面，把他推到那个缝里的。
那 ，Oh my God， 好黑暗哦！那他怎么知道他老婆会来找他呢？
欸、对、啊，而且他怎么知道那个标靶射歪以后会发现尸体呢？
你不要说，你不要错怪人 Dorothy Allison 好不好？
真的不能解释，我只是想要站在理性那边，不可能，不能解释啊！
你那个就变成是一个很棒的那个悬疑的电影，哎，对不对？
对，或者是说那个他就是一直引诱那个小朋友去捡那个射出去的箭。然后
你说他拿那个箭，然后绑了一个线，然后在那个还在草皮里面，然后再把那个线收回来。小朋友每次要蹲下去拿的时候，那个箭又往前滑，
或是他一直躲在树后面，嘿嘿嘿，然后就是引起小孩注意什么的。
hey，
就是
here， come here。
对，他很忙啊，他很忙，他要做这一系列的事情就很忙，就对了。
何必？我觉得
不可能啊，不可能。
Oh my God！ 好了，希望今天呢，你们听了这些灵媒的事件，有让你们对于这个世界有新的一些看法，大开眼界。然后透过 Anna 今天用塔罗牌的方式，给这位这三位宗兵们一些指导。 我觉得想听你们喜欢这种的分享吗？然后再来说，如果你们今天没有听到你们的问题被回答，那么对不起，因为我们随机挑出这三位。但是好消息是，你们可以 anytime 去找 Anna， 我会把她的IG 放在本集的简介的部分，然后随时也可以去听他节目《废话走马灯》亚皮，因为他有的时候也会在那边会弄塔罗牌的 reading。
其实对，我们在对在节目上，你只要有投稿给我，我都是会直接像现在这样子免费的给大家回答。只是说你要问更多问题，你想要来来回回的问的话，那就是要收钱。只是也没有很多钱，就是、yeah. 对，所以就是新的，如果是新加入，我们当然是很欢迎直接来投稿你的问题，我就会像刚刚那样子，很基本的回答这样子。
那其他的呢，就是等到礼拜三，我跟 Anna 会聊天，好好 catch up， 因为我们也是蛮久没有讲话的，所以礼拜三再来听我们聊天那一集咯。那谢谢大家走进
暗黑森林。
拜
拜拜。